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陈雅芳根据这个姜牧师的教导呢，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建立跟恢复，还有就是保有人际关系呢跟你分享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在这个原则里面呢，是牧师非常的棒啊，他条理出来了12个法则，就是在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呢，有一个简单扼要的归纳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也要跟你分享啊。首先第一个法则呢，就是黄金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痛苦的纠葛，咱们才会学会关系的法则。那关系的黄金律是什么呢？关系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技巧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一路以来都在学习关于人际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课题哈。第二个呢，就是正面自我形象的法则。这是讲到什么？人际关系技巧是一种专业，咱们都可以成为专家了，对不对？如果学会了哈。还有呢，恢复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个更加重要。自我意识不健康的话，你说跟别人更加的糟糕，对不对？好，在认识了自我形象在人际关系上原来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那有四根柱子是可以形成正面自我形象的，学会了没有啊？不过你也可以重温的哈。那么自我形象是需要不断的操练的，可以日新月异的，所以呢我们要选择求神给我们智慧，跟对的人去学习啊，不要去学那些会负面的不好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理解的法则。人跟人之间本来就不同，我们的天父爸爸呢从来没有创造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既然不同，各有各的立场，这并不表示有人的立场思维是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用爱心去理解人性，知道人际关系，那这个发展呢就更加的棒，更加的厉害。为了能够彼此相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花点心思了解呢，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所以要去了解不同的地方。人人都希望幸福，但是要发展出幸福的关系，就需要有上头来的智慧。第四呢，就是责任的法则。我们呢，一旦有事儿呢，第一件事情，小孩都会俩小孩在一块玩，扑腾一下不小心啊，打破了碗，打破了什么什么东西啊，家长过来了，往那一站，还没说话呢，有一个这个动作快的，一定拿手指头指着对方。那就意思说是他弄坏的，其实就是他自个儿弄坏的，他倒说对方弄坏的，对不对？停止责怪别人，人际关系呢就更加的成熟。关系被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祷告自我反省，求神呢能够让我们知道发现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并且呢愿意承担责任，如果责任在自己，这样就能够发展出成熟的关系。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我们都有罪，就光是这个字儿罪，耶稣却承担了我们根本就担不起的这个最大最大最严重的责任。第五呢，就是关于愤怒的管理法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爱的人一旦两个人呢闹了意见了，哇，那可是非常严重哦。所以爱这个最亲近的人呢是最困难的，最无法原谅的，对不对？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 管理愤怒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每一次发脾气、愤怒是什么原因。哎，一旦想一想，知道了原因之后呢，这个气儿呢，可能就消掉了一部分了哦。并且呢，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认识愤怒，并且控制怒气。啊，深深的吸口气，哎，原来就是这么秒杀的时间呢。哎，那个愤怒的情绪呢，就会消了很多耶。并且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着管理愤怒向神祷告。第六呢，就是守密的法则，这个很重要哦。人的成长，什么叫做长大了？什么叫做呢？能够体恤别人呢？就是能够保藏别人的秘密。这个是从家人开始，不要说哎呦都是一家人嘛，哎呀哪有什么秘密？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一面，那些事儿，一旦知道了，当然这个不是公开的，公开的那谁都知道，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你用爱心去保护。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想怎么知道彼此的秘密，对不对？越能够抠出人家那些个不愿意讲的事儿呢，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功感，这是最失败的人。可是呢，透过敞开秘密，你跟对方的关系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深入。也因着保守秘密，两人之间的关系呢会更成熟。所以呢，任何的秘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啊憋得很，我告诉你有个办法，在你的祷告中，弟兄姊妹，你可以把你憋的这种感觉呢告诉主耶稣。主耶稣知道了之后呢，绝对没有人知道，如果你肯守秘的话。因为我们承受秘密的这个能量呢实在不大。第七呢，就是讲到宽容的法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个与生俱来的欲望，自己喜欢的特别爱的就想占为己有，对不对？可是这就是破坏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因。任何一样物质呢其实都可以分享，比方说你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那你家里面有人想要拿过来看看，你真的不敢不舍得啊。比方那是玻璃的啊，很容易打破的，你就拿在手里面，我拿在手里面你看吧，哈，这样就行了。可是他就说，哎，我也想拿拿看，舍不舍得啊？我经历过，一到他手上，啪啦一下就要掉地上碎了，难不难过？难过。那怎么办呢？碎了，总不能把它拼起来吧？那对方会不会难受？难受。可是有一个好处哈，其实就是我的家人。以后呢，他知道自己的手呢，实在是无法自控的，就会掉东西。所以呢，从那以后，慢慢慢慢，他学会了呢，不要拿人家手上容易破的东西过来看。好，虽然你也很难过，他也觉得很懊恼，可是从这当中呢，却是建立了一个人他的自我克制的心情啊。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弱点，对不对？如果能够面对自己的弱点，有所克制，有所改良的话，那当然很棒嘛，对不对？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啊，都有它的时间限制的，所以宽容可以化解纠纷。如果能够对人宽容，那是更加蒙神祝福，因为那就是爱心、体谅的心。而最美的人生呢，就是能够使别人感到幸福的人生。举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虽然那个很漂亮的很容易打碎的东西破了，可是人生就算是好吃的东西也不过就是当对儿嘛，对不对？你这一餐吃了，原来你还要吃下一餐的。凡事都会过去的，你总不能说天父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哎呀，这个东西我好宝贝啊，可它很容易破，我保守它到我最后一口气儿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带到你的面前呢？地上的一切都是物质哈，跟我们的永生是完全够不上边儿的。所以呢，最美的人生就是用爱 使别人幸福的人生。接着我们来看看饶恕的法则。饶恕别人和被别人饶恕都是天下很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带给人的是伤害，是毒药，还是一剂良药呢？良药苦口，但是能医病。哎，弟兄姊妹，神的爱是能够医治所有所有的伤害的。神的爱跟人的爱有什么不同，你可以知道吗？你会了解吗？再说到饶恕，会使人际关系呢，慢慢慢慢的就恢复了。饶恕的技巧就是爱的技巧，所以你能够饶恕，那就是慢慢慢慢的可以越来越浓的时候呢，就变成爱。而最伟大的爱就是饶恕的爱。第九点呢，就是友谊的法则。结交良好的朋友，那才是真正智慧的人。还有一些人呢，不是说我们撇弃他，如果身为一个传道人，还是要向那样的人传福音，因为希望他能够脱离魔鬼撒旦的搅扰捆绑，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对不对？但是你不必跟他太过于接近，或者跟他一块儿啊走同样的道路，那个是不行的。而人跟人之间真正的友谊呢，会爱朋友，就像爱自己的性命一样的，对方可以感觉到的。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还没有信主耶稣，但是你真的爱他的生命，真的爱他的人生，并且爱他永远的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的话，迟早有一天他会被感动的。他会来到神的面前的。真正的好朋友，不管在任何人面前呢，都会夸奖你，就算不是夸奖你，他会说一句话，他是我的好朋友，够了，真的够了。宽容是什么？是牺牲自己，愿意完全的付出。真正的友谊在苦难当中会更加的表现出来，跟非常的深厚。我告诉你，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永远的朋友。第十一项呢，就是克服批评的法则。一个成熟的人都有面对批评的智慧，不用多说。把批评当作成熟的机会呢，哇，真的宽宏大量。被批评的时候呢，要保持正面的态度，不要想歪了。不可以任意批评别人的五个理由，我在分享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得很清楚哈？可以回头再看看想想。一个懂得尊重自己的人，在神面前可以站得住的人，才能够面对和克服批评。好，说到这个说话的法则，话语能够使人活，也能够叫人死。对，说话非常的重要。对话的三个层面，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跟人对话的法则是不是也记住了呢？那要下决心学会怎么样说话啊，这个学问可深可大可长久了。最后就是倾听的法则。会听别人说话的人比会说话的人是受到更多的喜爱跟敬佩的。倾听是非常重要的，倾听对建立人际关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倾听的方法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